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刘晓波其人其事其思，他的历史定位。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奎德兄好，听众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各位听众，大家都知道，在十天之前6月26日突然从中国传来正在监狱服刑的还有2年多就要出狱的刘晓波先生罹患了肝癌晚期，这一噩耗举国震动，世界震惊。目前据称刘晓波的病情迅速恶化，前景非常不乐观。当此之时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作为晓波的朋友胡平先生与我们一起曾应邀在2010年去挪威奥斯陆出席过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先生的典礼，直使刘晓波命运的关键时刻，回顾晓波波澜壮阔戏剧化的一生，他的人格、事功、思想应当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中国也对世界。所以我们先请胡平先生介绍一下刘晓波其人，他的基本风范、人格特征等等，请。
刘晓波他原来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啊，毕业之后呢又读了一个这个在北师大读了个这个文学博士。他是在80年代这个中后期，也就是85年86年这个时候啊，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啊，就是因为他在发表一些文章和在一些这个研讨会上的这个发言啊，对所谓新时期的文学进行了很严厉。
平心的意见。
那么此后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要写这个著述很多，到处讲话，到处发表文章，那很有些惊世骇俗之论，所以也就被称为这个就是在这个中国，尤其是在年知识界，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到了这个88年的底的时候呢，他就应邀这个到海外来做访问学者，然后在89年年初啊，他3、4月的时候就来到了纽约，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这个美国的纽约，在当这个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主席，另外也在主办呢中国之春杂志，这样子，刘晓波一到美国来呢，就到我家里来，后来也就一直住在我家里头。我们接触就很多啊，他这段时间呢，曾经一度呢，他就想这个加盟这个中国之春啊，做中国之春的这个主编啊，可是呢，还没等他这个正式的走马上任啊，那么这个因为八九民运就起来了，他就这个离开纽约就回到北京了啊，他离开北京离开纽约就是从我们家走的，当时呢就是我们记得八九民刚刚起来的时候，那胡耀邦去世，那些大学生就是首都的大学生就举行隆重的这个悼念胡耀邦的这些这个集会和活动啊，最初他看到这刘晓波看到这些事情呢还有些不满。觉得这个是又是什么青天好这个追求青天呢好皇帝的思想，他在当时的世界日报上发表几篇文章，对这些这个多少有些批评可是后来他很快意识到呢其实那年轻的学生们的思想要比这个更复杂一些，更深入一些那么悼念胡耀邦的这个运动很快就转为就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因此他就表就是在这个非常热情的去支持。那个时候他和我和海外的其他一些朋友我们还这个联名发表了一些致首都大学生的公开信啊等等。那么当时不是没有互联网了，所以都是通过传真传到了中国，传到了国内，还贴到了北大这个著名的北大三角地，据说到了影响也不小。然后到了4月中旬呢，他就回去了就回到中国，当然马上就这个投身这个到这个学生运动中间去一直就是在中间扮演这种很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角色。当然最后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6月2号他和这个高鑫、周舵、侯德健他们四个人后来成为这个四君子就举行这个绝食那个就引起了这个媒体的这个广泛关注。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6364之夜，就是这个中共开始镇压那么他们四个人都在广场上和坚守在广场上的其他几千名大学生一道那么当时出现相当的危机， 那个刘晓波呢，就这个时候就毅然做出决定，和其他那个三位一起去和这个这个所谓戒严部队谈判，然后呢就和平这个撤出了广场。在之后呢，他当然就被这个被逮捕，被这个被监禁，而且报纸上的官方报纸上呢，就是点名点姓的把他称之为这个所谓这个黑手，另外就还把他和我们和我们这个所谓海外的反动组织这个联系在一起，然后呢，他后来那个六四这个他被关了之后，他出来了，出来了当然就被开除了公职。那段时间呢，他主要靠一些写作呀，这个来维持他的一些基本生活到后来这个依然还是很活跃，这个研究很多这个新的问题啊，包括大众文化的问题啊等等。在那个90年代这个初期的时候，我记得1993年，他又一次来到这个应西方这个是澳大利亚这些一些包括美国一些这个大学的邀请做访问学者，又来到了美国。然后也这个又在纽约，那次我们也依然见了面。那次当然就时间比较短，在那次时间中间呢，他还接受了当时这个北京之春的杂志对他的一个采访，然后他就又回。当时很多朋友就劝他就留到美国吧，在国内情况那么危险，那他还是表示他还是要回到中国。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在中国才更有意义，他宁愿冒这种风险。这么他很快又回去了。回去之后，当然我们知道他也从事了很多活动，包括和其他的一些异议人士一道发表了这个或那个的一些联合的声明啊，一些另外自己还发这个写了大量的文章。在96年，就是双十节前后，他和那个王希哲两个人联名发表的双十宣言。但是这个在他们这个宣言发布的头一天呢，那么当地就开始就是追捕他们。那王希哲呢就逃到了海外，那个刘晓波呢就再次这个入狱，就判处这个劳动教养3年。那么99年之后呢，他就然后才出了狱。出了狱之后呢，他当然还是那个依然坚持他的这个基本理念，坚持这个不停的写作，另外还参加很多的活动，包括后来这个组建这个独立中文笔会，等等。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机会到海外来，包括我们都，我想你那儿都是，我们都曾经多次邀请过他到海外来开这种或者那种的会，不过他都没有答应，因为他就害怕他出来之后就不让他回去了。所以他宁可一直还坚持在这个国内。那么这么一来呢，到了当然我们就是这08年这个08宪章，08宪章本来是打算在08年的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发布，可是呢在此之前，在此前2天当局就动手，就把刘晓波就抓起来了，就关到监狱里头。其实我们都知道嘛，08宪章包括他们首批签名人就有300人之多，这国内的人就有300人之多。
对，
他还宝宝并不是这个08宪章的主要执笔人还是这个张祖桦。另外呢，小波当然是其他很多人都参与了，就是分头去这个征集签名的工作。那小波们由于他这个人脉广泛，他在这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呢，那当局显然就是早早的就把他给盯住了。到头来整个国内这个08宪章的这个运动，就是把他一个人给抓起来了，而且他一个人判了非常重的刑，11年的徒刑。那么这么一来，可到了2年之后，我们2010年的这个10月8日，这个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就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刘晓波。那么当时你看到了这个这一年的12月，他颁奖礼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去了，都去了，都参与那个盛会。但是国内呢，那朋友呢，几乎就是都不能
出来。
对，包括我当时本来很多人还以为就是他刘晓波不能出来，至少他的妻子刘霞可以出来代他领奖。结果刘霞呢，其实就是在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就被软禁，就和外界就切断了联系。嗯，那么这以后呢，刘晓波就是个漫长的这个监狱的这个生活。那么这么多年下去，我们海外的朋友当然都非常关心他。这个还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刘晓波挚友会，举行了这样那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现在你看刘晓波从那个2008年这个12月入狱判11年徒刑，现在已经8年多了，也就是再过2年多他就会出狱了。大家朋友们都还在一心等待着他出狱的那一天。可是呢突然就传这么一个这个很惊人的这么一个坏消息，他就得上这个晚期的这个肝癌。而且进一步情况还表明了这个肝已经扩散，不能手术，不能化疗，不能放疗，而且恐怕都这个来日无多。
是是是，刚才胡明先生谈到这里，基本上把刘晓波的一生他的走向轮廓梳理了一下。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说，也是和晓波实际上是还算是有几次缘分吧。1988年我在上海主编那个思想家杂志，当时就约了刘晓波的稿，就是发表他的论理性精神。那时候就对刘晓波就特别关注，因为他刚刚才在中国的人文学界冒出来，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和反响。第二个比较多的缘分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到的，在2005年的时候，刘晓波第二任出任那个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他一定要邀约我来做他的搭档，来负责海外的一些事情，作为副会长。所以我当时作为好朋友就义不容辞了，所以说也当了这一届的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和他有相当多的交往。当然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因为我当时在主编思想，不在主编观察杂志，所以基本上刘晓波在任何重大的事件出现以后，他都会迅速的写出文章反应，马上的递到这边来。所以说他作为我们的专栏作家，定期的每个星期差不多都有一篇稿子。而且他正如胡平先生讲的，他是个夜猫子，他每次到下午我在办公室的时候，下午3-4点钟差不多都会听到他的电话铃
响起来。他都是那个时候打电话，
3-4点钟啊就打电话来了，就是他们那边的中国那边的3-4点钟凌晨或者4-5点钟其实他在那边睡觉，或者是就是这样一个状况。还有当然就是08宪章的事情，08宪章因为他的文本，国内的303人签了名以后，文本迅速传到海外来。但是我都接手了在海外的一些组织签名的活动，包括请余英时先生啊，还有作家哈金啊等等，就是这些几次缘分。当然最后的一次就是我和胡平先生我们一起在奥斯陆去参加这个典礼，这个颁奖典礼。总之来说，虽然实际上我和他主要是这口头上的谈交往多得很，文字上交往多得很，但实际上我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一次面，就是这是中国的政治第一女的关系，就多年的20多年的交情了。
所以
现在感到就是现在晓波突然一下就说没就可能没了，就是感到非常的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好像不相信这个是真事情，但是
真是没法接受这个事情。
这个事件没法接受。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刘晓波他是虽然现在我们大家是非常的沉痛，非常的悲哀他这个目前的状况，但是他确实在中国的现当代的那个发展上，他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是很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是知行合一的，也就是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坐而行，同时而起，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的这样一个行动型的知识分子。不光是笔头快写很多东西，同时也是一个参与很多事情的人。所以说包括国内的一些签名性的组织啊，这些东西，包括独立中文笔会的组织啊，包括08宪章的签名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事件刘晓波都参与其中，而且成了一个凝聚性的中心人物。所以我们如果是要谈到刘晓波的一些基本的行动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在一个整个特别是知识界圈子，实际上还超出了知识界圈子这样一个反响。同时呢，他这个整个的思想的演变，我想这点包括他的整个的从他80年代后期86年开始去介入中国的思想文化的那个论争运动，他的一步步的演变，我想请刘洪先生谈谈你印象最深刻的 几件事情，或者说几个感受，他的对他的基本印象，请。
嗯嗯，但我这个最重要的几点印象呢，那第一就是你刚才已经谈到的，他不但是坐而言，而且这个起而行。嗯，对，在中国这个大陆，每当发生这个强权侵犯自由的事件，他都会挺身而出，从来不缺席。他不但自己写了大量的文章，还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公开信和签名信的活动，给我们树立这个践行自由的这么一个典范。另外，他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他始终这个。就是始终坚持这个非暴力的抗争，他在非暴力信念这个非常的坚定。再有呢，就是当然他在这个特别是在因为08宪章而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的那个著名的演说“我没有敌人”来表示他的这么一种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当然固然很与这个他这个陈述呢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联系他上下文去理解刘晓波。本身自己本身那个脉络还是相当清楚的。
是。
另外呢，我觉得他这个刘晓波呢，他始终坚持这个走民间的路线。还有本书的题目就是这个未来自由中国的希望在民间这点都体现了很鲜明的立场。那么刘晓波看起来他有些东西一般容易误解的，其实在我看来实际上是相当统一的一点，就是说他有些文字那个批评的相当尖锐深刻甚至这个惊世骇俗，但另一方面呢，在参与的一些公共活动方面一些群体性的活动方面又表现的这个相当的温和，比如像08宪章那么这个其实呢正是他一生他所扮演的两个不同的角色，也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艺人士，那么他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非常尖锐非常深刻的。但与此同时呢，你既然要组织一些这个集体的行动，那你就需要这个寻求最大的公约数力求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找到那些最基本的大家都能够同意的同时又体现自由民主基本理念的这么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些活动中呢，你看得出呢，他要表现的相当的温和而且这个相当的就是这个具有这种亲和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刘晓波能够在国内这种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发挥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在于他就是他跟各方面都说得上话，各方面就都信得过他所以你看08宪章他在这个征集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一些人的签名中间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些地方都体现他这个具有这种政治活动家这种领袖的这种特质，这个都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的当然另外我觉得我们体会最深的我个人体会的最深还有一点呢就是那我想奎德兄你都曾经有过非常非常精彩的精辟的表述，对他的思想脉络的变化，那个思路的变化，包括思想资源的那个侧重那么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出道，到了后来到了21世纪，在这中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从和他的接触呢，我最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他有这个非常深刻的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
是
这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尤其是他第一次这个坐监狱因为他对毕竟还是违心的认了些错那么出狱之后呢，他始终对此是
耿
耿于怀他对自己有非常高的要求，有很强的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作为六四的幸存者，他常常为他有这个为他的这个负罪感所困扰所以对于自己在曾经在压力底下违心的写过悔过书，他觉得根本不能原谅自己所以他认定呢，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够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够换回他这个良心的安宁。所以不管陷入多么让人这个灰心，也不管自己处境多么险恶，他都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必须要坚守。那么他是说咱们以后的他的种种行为都体现他这么一种精神，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他通过自己的那个以后不断的这种行为，不断的超越自己，就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个是我他给我一个最深的一个印象。
是是，刚才胡明兄谈的这点，我也是非常多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接触了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是确实是非常的敏锐，非常尖锐，非常的有批判性，非常的聪明的一些人。但是差不多我遇到的非常多的这种聪明人，都是他们对外的炮口都是非常的犀利的，都是点中要害的，但是很少回过来反照自身，反求诸己。这样一种像刘晓波这种很深刻的反省精神，就是显得特别的突出，显得特别的可贵，就是在我们这特别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少见到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另外刘晓波先生，他作为一个过去是大家知道他是学文学批评的，只是这样，他的当初的他的这个在知识界的冒出来的那个黑马，他是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他比较，你看他当时写的书和李泽厚的争论等号，都比较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感性的浪漫主义的这样一种用直接的感受来进行他的这个思维批判活动。但是这个是和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学术的这个他的那个领域有关系，同时他也和当时他的主要关切有关系。但是他后来他我们大家注意到，特别是我觉得基本上是在八九年左右吧，我不知道胡明兄弟，他慢慢的他的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政治方面，就是说从文艺批评，从所谓哲学的浪漫文学的这样一些领域，逐渐的转向了政治，转向了自由，转向这方面以后，他的思想确实有一个很比较大的一次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从感性的浪漫主义开始向走向批判理性的经验主义，从伦理政治伦理，从审美的判断走向政治伦理，甚至政治哲学，然后也从他过去非常推崇的那些像沙特啊、尼采啊这样的一些人，走向了对基督教的那个像耶稣啊，像这个基督教的这些原初的精神的一个再回归。这些方面我觉得也是他这个人有具有非常高的反省能力，也分不开的。同时当然也和他的这个关注的和中国的当时的热焦点，中国问题的焦点也分不开的。他开始逐渐转向政治思维，这样分不开的。我不知道胡明先生你的感觉如何，就是说我觉得当天安门事件是中间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包括他们几位那个当时绝食的时候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对，
所以说也使得刘晓波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更加的深化，和更加的和中国的这个接地气，更加接地气，而且他的为人也开始发生了很重大的转变。但是他作为有些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刘晓波的也还是一以贯之的，例如他这个作为性情中人，他作为他的有些非常好的一个坦率的个性特征，包括刚才胡明兄讲的反省的精神，这些还是一以贯之的东西。我不知道您的那个感受如何。
对，我完全赞成你刚才对这个晓波这个思想这个发展脉络的这个描述，非常准确，他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么多年间，甚至连他的性格你感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对，早前给人的感觉那就是很张扬，很狂妄。那后来给人感觉就非常的谦卑，非常的随和，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各种公共事务中，那表现出来的那个和先前的那种角色，那个给人的印象就当然就大不相同。当然因为我跟他有比较早就比较细致的接触，其实我发现他这个变化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人的变化他不可能是没有一点其实有些东西变化，
他有他的脉络的内在的脉络。
对，他把他卖了，不是说无中生有。他从我最初跟他接触，我就一开始我就觉得他并不像我一般人从外表看去，乍一看觉得那么狂妄。其实他对，因为他始终对自有很高的要求，对自己有很强的自我批判的精神， 所以他的恐慌是和这个分不开，他知道别的人干的太不像话，他才这个，所以这个流露出别对别人的瞧不起，但他也深深知道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弱点，所以他是对自己的批判丝毫不亚于对别人批判那个力度。另外呢，当然也由于这个生活的磨练，尤其是苦难对他的这个磨练，我想对他的精神成长来说，就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乃至于在他的个人感情生活上，我们都发现这点还有很大的不同嘛。他自己原来也承认到，他谈到对他的前妻他怎么样做了怎么样不行，可是你看他后来他和刘霞之间的爱情，那真是可歌可泣。如果很多人最初看到他写给刘霞的那些诗觉得不太好理解，那么你现在这么十几二十年过去了，那他和刘霞的这段爱情，他们的这个婚姻，经过时间的淘汰，时间的磨洗，那已经这个充分显示出了他的这种价值。
他是个非常的典型的一个案例，而刚才说的那个维度，或者说后来变成的这另外一个维度，他都是相当的出彩的，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的生命的深度，现在成长有一个某种意义上成圣化的道路。我
见人成圣，怎么样使自己这个成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象征。
他每一次都是非常决断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了更深入的地步，更新的一个领域。这种意义上说，刘晓波先生即使他现在病重，或许他可没有太多的时间留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实际上已经扎扎实实的深刻的介入了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现当代史。胡明先生，我谈谈您的对刘晓波在现当代中国史上他的地位作用，您的看法，请。
我的看法是和你一样。现在尽管刘晓波这个不太，但是毫无疑问，不论是活着或者死去，那刘晓波这个人已经不朽。他已经给这个我们这个历史这个留下这么一座丰碑。而且呢这个丰碑呢，他就是还有这个相当丰厚的这个内涵维度。而这一点呢，刘晓波恰恰他要是和别的人不一样，因为他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他要处在这么一个时代，而且这个那种环境又给他又塑造了他，或者说使他的一些内在最好的品质得以显现。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就在我们当代我们熟悉的中间，很多人也具有这相当好的这种素质。
是是，
而且你甚至可以认为，最初来看，刘晓波并不是其中最出色的。
是，
比如在这个意志的坚定性方面呢，有的人比他更勇敢，从来就没有有过任何这个示弱屈服的表现。当然后来的环境变了，他们那些这些人，哪怕他们有这种内在的优秀的品质，也就无从显现，无从彰显。那而刘晓波他的这个遭遇呢，又给他的这种美好的品质的这种成长和彰显提供了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在他身上我们就尤其这个看得清楚。所以我想从我们的角度，不论说作为一个当代的我们这个中国的中文世界的一个思想家，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不断追求学问而且追求生命的价值，作为一个这个意义人士，一个这个民主这个活动家和这个政治领袖型的人物，他都在这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这个非凡的这个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加在一起，就给我们树立起一个非常有血有肉的生动的饱满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形象。所以我相信他在这个对这个在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你其实你现在看，我们可以现在完全可以说，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正像当年2010年那个挪威诺委会他们在决定颁布这个奖给刘晓波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这些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颁奖。也就是他们认定把这个奖颁给刘晓波，这个意义格外不同。虽然每年都会颁一个和平奖，但他们当时也就认定了刘晓波这个得主要比其他很多同样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呢，具有更不同的一些重要的意义。那么现在在经过了这个7年之后，这一点我想就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不仅是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应该说都提供了很多这个一个很优秀的榜样。 过去我们中国人，我们当然一直都很关心国际上什么哈维尔也好啊，昂山素季也好啊，等等的萨哈诺夫也好啊，那么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的，我们的这个刘晓波在这一次成为一个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精神的财富，
精神符号呀，一个精神象征。所以说，我想这一点是当之无愧的，刘晓波完全可以和这些精神巨人刚才说到的这些并列在世界上，而且成为一个时代，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标杆，重要的。就我的感想来说，它可以作为自由中国的当代象征，同时作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言人，宪政中国的殉难者，民主中国的头号公民，这样留在历史上。好的，我们今天讨论这里，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